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依旧是在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著名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乔治·穆勒传》。上一集为你讲到，自从穆勒决定将余生献给旅行步道的侍奉后，就开始了他佳美的教宗。沿途的传道所遇到的人，都从与他的沟通里得到从神来的帮助。欢迎继续收听《乔治·穆勒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伟大的圣徒，一个祷告的榜样，一个信仰的实践者，他就是世界著名牧师乔治·穆勒。他说，我的信心与每一位信徒的信心一样，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自己试一试，你也将看到上帝的帮助。
由美国传记作家罗杰·斯蒂尔所著《穆勒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欢迎收听。
1877年的春天，乔治和苏萨拿参观了靠近哈雷的瓦尔特堡。1521年，马丁路德曾秘密居住在这里。他们参观了马丁路德的起居室，在那里，这位改教者曾将圣经翻译成德语。在哈雷，穆勒在弗兰克创办的孤儿院演讲，他曾鼓励了穆勒早期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穆勒很高兴地发现，他早年的导师陶勒教授仍健在，现在是普鲁士最高宗教法庭的顾问。两人久别重逢，倍感欣喜，促膝长谈。回柏林的路上，在威登堡，他们见到了那著名的教堂。1517年，马丁路德曾将反对赎罪券的95条论纲钉在那个教堂的大门上。他们也参观了奥古斯丁修院的一个房间，马丁路德作为修士时曾待在那里。在柏林3个礼拜的时间里，穆勒向许多的会众讲道。俾斯马克伯爵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的堂兄，专程从150公里外赶来，仅仅为了见一见穆勒，听听他讲道。俾斯马克伯爵告诉穆勒说，你的叙事文集对我的灵魂一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在荷兰的主要城市讲道之后，穆勒在欧洲的旅行步道宣告结束，总共讲道300多次。回到保罗街后，一封来自美国由特温和另外4位牧师签名邀请他去美国讲道的信早已在等候着他。邀请穆勒去美国的信，他曾经收到了好多，这是最近收到的一封。这一次，他决定接受邀请。1877年8月，穆勒夫妇乘坐4000吨级的萨丁尼亚号轮船前往美国。不知为什么，他们被安排到船上大副位于甲板上的房间。他们的客舱，苏萨拿发现是还算相当的舒适。 大西洋航道崎岖，但航程一直按计划进行。当航行离开纽芬兰岛进入浓雾时，轮船抛锚了。达顿船长已经在驾驶台等候了24个小时，这时穆勒出现在他的身边。船长，我不得不过来告诉你，礼拜六下午我必须到达魁北克。船长说，这不可能。穆勒说，好的，如果你的船不能载我到那儿，上帝将用其他的方法。在过去的52年里，我从来没有违约过。让我们到房间祷告吧。船长正想知道穆勒是从哪一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他说，穆勒先生，你知道这雾有多么浓厚吗？穆勒回答说，不知道，我的眼睛不专注在雾的浓度上，我只专注于掌管我生命一切的永活的上帝身上。然后穆勒又跪下简单的祷告。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船长正要祷告，但是穆勒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不要祷告了。第一，你不相信上帝会垂听；第二，我相信上帝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不需要你再为此事祷告了。船长诧异地看着穆勒。穆勒继续说，船长先生，我认识我的上帝已经52年了，52年来从没有一天我的王，我的上帝不垂听我的祷告。起来，船长先生，打开门，你将发现雾已经散了。船长绕到门边打开门，雾真的已经散了。在他作为萨丁尼亚号船长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达顿船长多次重复着这个故事。19世纪一个著名的宣教士后来描写达顿船长是他所知道的最虔诚的人之一。当他们靠近魁北克的时候，萨丁尼亚号船鸣枪示意已经到达。在圣路易斯宾馆，一大堆邀请穆勒去讲道的信件正等待着他们，但是在南去纽约之前，他们安排了时间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夫妇二人第一次远距离看着瀑布时感到相当的失望。他们把车开到美洲大瀑布上面的一座桥后，爬上去了月亮岛的一段楼梯，然后站在悬崖的护栏边，他们开始欣赏美洲大瀑布的宏伟和壮观。他们想，这个瀑布真是无与伦比，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瀑布。但是再走几级之后，他们看到了马蹄铁瀑布的全貌。在加拿大的那一边，每小时有1500立方英尺的水从悬崖峭壁上流下来，瀑布的底部好像沸腾的锅炉，而他们看见的激流正是尼亚加拉大瀑布落下的地方。正像苏萨拿所描写的，狂澜漫过崎岖不平的岩石，数不清的石头和聚礁，那里波涛澎湃，水花四溅，砰轰翻腾，好像是急不可待地冲过悬崖，投向下面的万丈深渊。9月9日，礼拜天早上，在达尔梅奇博士的教会里，教授兼牧师特温向会众介绍穆勒先生。据说这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教会。从布里斯托尔来到这里的客人宣讲了45分钟。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后来已经嫁到美国并定居的一个前阿什利顿女孩走上前来问候穆勒夫妇。穆勒在布鲁克林和纽约地区大约讲到了50多次，包括几次用德语向人数众多的德国人讲道。然后他们来到波士顿，那里他第一次照约定在穆迪的教会讲道，那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可以容纳7000人。穆勒在纽伯里特波古老的长老会教堂讲道2次， 这个教堂是由乔治·怀特菲尔德建立的。40年前，穆勒曾经读过这位伟人的传记。当穆勒打开属于这位伟人的圣经时，还引起了一阵骚乱，因为这本圣经通常是不准打开的。穆勒讲到所站的讲台，正是怀特菲尔德埋葬的地方。在华盛顿，在米切尔博士的教会讲道之后，一个牧师对穆勒说：“亲爱的弟兄，感谢上帝派你来到美国，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奋起和唤醒基督徒，也震动那些未归信的人。先生，真是上帝派你来美国，对此我深信不疑。”1878年1月10日上午9点半，穆勒夫妇有一个特殊的约会，他们被邀请到白宫会见海耶斯总统和夫人。苏萨娜记着说，他们非常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在询问了我们在英国的工作之后，总统先生与穆勒先生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来总统夫人带领我们参观白宫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还带领我们参观了美国国务院，里面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
仰望夜空那颗最明亮的晨星，福音脚步也更加踏实和坚定，学习保罗真理传满满信心，立下心志跟定耶稣，不听凌晨圣经话语，时时滋润属灵生命，决心跟随耶稣做基督的精兵，携手同行，让更多人听到福音。主的话语传到地极末世方里，用一生时间传扬福音做回应，传到人的脚踪那么佳美。相信用一生时间传扬福音做回应，传到人的脚踪那么佳美。相信
1878年7月，穆勒和妻子来到了华盛顿，当年的美国第19任总统海耶斯接待了他们，感谢穆勒所做出的一切。他们的下一站又会是哪里呢？好，今天燃亮的一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仰望夜空那颗最明亮的晨星，福音脚步也更加踏实和坚定，学习保罗真理遍传满满信心，立下心志跟定耶稣，不听凌晨圣经话语，时时